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叫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06了，来，我们回违了将近四个月啊，这个今天终于开脸书现场的直播。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其实就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他每个月都会来到早安台湾节目跟大家分享重要的影视讯息。而今天我们抢先在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就请弥勒雄来到这里。雄哥早。
哎，早安，然后全国听友大家早。其实我们上次就是现场，但是因为直播的机器有问题，
对，上次没有直播。今天我们聊斯卡罗啊，我想请教正在收看脸书直播或者是相关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看过斯卡罗？斯卡罗是什么样的戏？
我刚刚一来就先拉了一个客人，这样，就我们楼下的那个守卫，这样，我一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斯卡罗？然后我觉得这边可以先跟外国的刚才那个日本的朋友讲一个好消息，就是8月30号，我们的台湾 Plus 已经有上线了，
是，
然后斯卡罗也看得到，这样
是
英文字幕的。
台湾 Plus 其实就是台湾的大外宣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这是从8月底才开始全面上线的，所以呢，其实也值得跟大家在这里，我们也推荐一下，可以的话上到台湾 Plus 啊，你搜寻一下文化部的这个网站，里面一定会有连结，我们也欢迎大家上到这上面收看斯卡罗。哎，斯卡罗，所以当然这个戏啊，我相信看过目前已经播到第六集，从8月14号开始播，播到目前为第六集，
已经一半了，这样，
对，
总共是12集，
总共12集而已。哦，好，那么其实他讲述的是在这个清朝时代啊，186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艘商船叫罗妹号，有翻成罗发号也有了啊。罗妹号发生了船难，那船员呢误闯了斯卡罗领地。斯卡罗在哪里？就是在台湾南部垦丁那里啊。那么遭到处决而引发的罗妹号事件，这当中有好多好多族群，有这个原住民，还有这个客家人。啊，还有就是这个从对，还有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个泉州、漳州的这些民众，他们在府城。然后呢，这么多的族群在这块土地上，还加上这个外国人、洋人，所谓的洋人来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些冲突，志平看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好，来，弥勒雄，
我觉得第一个概念先跟大家讲一下所谓的番啊，是因为后来就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大力宣传，所以变成大家都以为说只是在称台湾的原住民的称号，但是其实当时最早期的番的意思是指外国人的意思，是外族的意思，所以我们会在就是15、16世纪的那个我外国人所画的那个地图上面，就是全球地图上面会看到的时候，英格利番这样子。英格利番是什么？ England。
哦，是从 England 那个字翻过来的。
对，而且你研究越早期的台湾史啊，其实你要用台语去念。因为为什么？是因为以前在整个现在目前东南亚跟海上丝路用的最多的语言是台语，当然我们现在叫台语，以前可能会叫闽南话或什么，这名称非常多。为什么？对，就是当然，比如说福老好了，这个名称我们就可以研究老半天，这样就可以写一篇论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实在是太复杂了。
是，
对，整个台湾史就像剧中人他们一直讲台湾，但其实那时候叫台湾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戏里面啊，这个反而听不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京话，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
为什么？而且你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听到英文，就是听到这个山地原住民话，另外还有就是客家话啊，还有这个闽南语，还有福佬话，我们一直不断听到这些个语言在这个其中，在戏里面被每一个演员这样不断的重复着。
而且其实就连总兵啊，比如说道台啊，他们其实有可能都不是讲北京话。
但是
因为他为了去呈现那个不同族群，
但是在那个戏里面，总兵他是讲到，道台他是讲，
我对总兵的抱怨是说他的英文实在是太流利了，流利到不像话。王建伟本身因为他学历很高嘛，所以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这当然，我就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讲这个戏的口音的问题。可是啊，今天如果说全部人都统一某一种语言，好的，那你觉得会被骂的更惨吧？
当然，所以来，
可是其实对外国人来讲，就外国戏剧，其实我们常看到这种状况啊。
是，
然后我们也没有抱怨啊。
也是哈，哎，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了，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看到我们在录音室里面的设计啊，这个仍然是有一块隔板，对不对啊？我看到我跟弥勒熊没有戴口罩，其实你们先不用那么激动，因为我们中间我们有一块隔板啊，在录音室里面
的
标准配备。那我们今天聊的是斯卡罗，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看过这部戏。
一定要看，赶快看。
真的真的，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大家。
没有，我们今天节目会提早也原因也是这样。
对，
就希望大家赶快看。
还有就是啊，这个
加入我们的讨论。
明天兄，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哪一点啊？
哪一点哦？很多点的
历史，就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突然变成历史学家了。
应该是说突然对台湾史都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以前比如说我贴了一大堆台湾的东西啊，怎样怎样，其实反应都没有很激烈，但是这一次啊，就是大家会那么激烈的原因，是因为终于知道说，哦，为什么看第一集会有那么的震撼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
是
比如说我跟志平，我们也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哦，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其实你看了第六集，你再回去看第一集，你就会很清楚，你就不会觉得说第一集好乱哦，因为一下子。突然每一种语言你都没听过的就突然这样硬，
这也是提醒大家，万一你看了第一集你不感兴趣没有关系，你先耐着性子往下看，即便看到第六集了你觉得好，回过头来再来看一开始的戏的时候你就豁然开朗了。
然后刚刚就是一开始我们志平有提到说这个罗发号被处决嘛，
是，
那我今天如果用原住民的角度的话我就变成是抵抗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史观的角度的问题，
是
这个是很有趣的。
对，
然后我目前看到脸书上面大家的回应呢，我觉得原住民的朋友讲这个事情太少了
哦。
对，我觉得应该多一点点原住民来看这个戏，
来讨论这个戏。
对对对，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的观点，然后去激荡出来。
是，
对对对。
哎，对，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啊。哎，过去在台湾好像比较少见到这些历史剧的啊，那种感觉哈，好像比较少，因为过去我们看到这些讲。演这只要讲历史人物的大概都是杜撰的，里面加了很多这个这个加盐加醋的。
应该讲说陈耀昌老师的这一本小说它是比较接近那种所谓的现在很流行叫非虚构小说。对，其实这一段时间大概十几年前开始有开始流行这样的东西。然后很多的年轻辈啊，比如说在很多的学校甚至像我们台师大台湾历史研究所，他们里面都会有这样相关的课程，所谓的公众写作。然后他会提供就是用历史的手段去得到那些素材跟文献，然后加以用学术的角度去批判过后再提炼出来里面的一些东西。
是，
像譬如说我其实也蛮想介绍一台湾的二战时期的日本台湾兵，然后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就是被抓到西伯利亚零下68度。
哇，
其实我们听过吗？
欸，
完全没听过，但是是这个作者陈立行先生他的阿公的亲身的故事。
哇哦哇哦，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台湾史其实有很多是面向国际的，是面向海洋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这个戏目前受到这么多的讨论，其实大家讨论的是第一个他的历史观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呈现的方式。
我觉得就目前我所看到的事件，基本上除了蝶妹是
女主角
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大部分都还是按照那个历史的那个进程来讲。当然他可能呈现上面譬如说像美国兵他们怎么样到的那个悬崖的地方，然后怎么样被残忍的对待，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戏剧上面的必要。譬如说像第一个杀死那个船长的那个太太把头举起来说为什么复仇，这个有人类学家就胡台利老师他就有提到，他说原住民其实不会这样随便乱出场， 朝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都很值得去讨论，就是究竟是为了戏剧的呈现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第一个要有个观念，就是说这是戏剧，
嗯，
但是这是大家冷静，这是戏剧，
是
对，不要把它当成是历史。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陈耀昌老师他把这个小说是写得非常的动人，
对，
然后他有按照真正的历史的发生的那个顺序什么的参考了很多的东西，嗯，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大学的时候上艺术概论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啊，这非常重要一个观点，电影也好，戏剧也好，或者是小说也好，这些都是所谓的艺术。艺术要呈现一个所谓的历史的时候，它难免要有一些剪裁，难免要有一些剪裁，或者是一些融合。于是乎呢，也许到时候啊，呈现出来的作品的风貌并不是那么的忠于历史。但是各位，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因为它是艺术，好不好？所以呢，真正在讨论历史跟讨论艺术的这个角度跟态度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在看斯卡罗这部片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心情。
然后像张铁志先生他们有受那个屏东县政府所拍的一部纪录片，刚刚好就趁着这个时机就同时上映的，叫《设顶的孩子》。
是，
那我一直讲说大家一定要搭配这个纪录片来看，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主角，他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原住民，然后在整个寻找这历史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发现自己跟这个斯卡罗的息息相关。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斯卡罗好像是一个，有人讲甚至于讲说他像一个城邦啊，像一个国家什么什么，可是其实现在你再去那个发生地点啊，已经那些东西都已经快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遗迹一些石头。所以设顶的孩子里面的主角他就自己用这样子方式去追寻，甚至于说他亲自带着拍摄者就进去那些山路啊什么的，你就发现为什么他的身材他的那个样子那么适合在里面转来转去。那为什么外国人会打输，是因为那个地点啊是影响非常的大，就是那整个地形地貌。然后设顶孩子里面他里面有提到说，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那荷兰公主的故事吗？那个庙其实我去过，就是我上次跟老师同时去那边填调过。然后你其实到了那边，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会很多蛮，就是你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你碰到会疑问越多。就像陈耀昌老师他在某一个访问里面他提到说，他觉得就是荷兰公主的传说跟罗妹号的这个死掉的这个船长夫人其实是有关系，但是其实如果你按照整个发生的时序来讲，这个东西可能就有很大的疑问。
是，
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设顶的孩子里面的纪录片，它里面有访问非常多中研院里面的，不管是人类学考古学，然后很多专家就会提到相关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可以来跟这个所看到的戏剧就是做一个对比，这样子。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的现场，回味了将近四个月早安台湾的脸书直播，每个礼拜三的脸书直播今天终于重新开始了。那么弥勒雄大哥今天一早来到这里呢，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斯卡罗。刚刚我们讨论的都是这个历史剧的观点，
我想问那个志平，你对什么点最有兴趣？
你说历史的观点，
没有说这部戏。
我对演员的口条我对演员的口条，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问你了。我对演员的口条有非常非常多的看法跟想法啊，我不能说是有意见，因为我何德何能啊。就是我发现这部戏啊，大家对于整个演员的口条要求的非常非常的多哦。
现在很多的台湾的戏剧电影跟连续剧都会找所谓的语言的顾问跟专家，还有一些像历史的那个顾问专家，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做的还不够好，所以大家会有意见，而且就像你一开始讲，就是很多专家就冒出来了那我就觉得这非常有趣，因为大家会重视一些这些小地方，可见对这个东西的投入的程度。
是，
那我觉得我一直讲说这个就是这部戏的功德，这样子功德无量，就是让大家开始注意你身边周遭的很多东西。
我们讲这个其中最重要就会灵魂人物女主角蝶妹，好不好？其实我看到温真菱在整个演出啊，她因为她是演一个仆人，女仆，所以她的角色呈现出来总是卑微。可是你有没有看注意看，我非常佩服，
因为她的身份，
对，
她是混血的。
当她在面对不同族群所要做出折冲或一些说服动作的时候，这些说服的戏的情节的时候，她展现的是无比的毅力。我看到了温真菱很棒很棒的演出，我特别要给他掌声哦。
这个也是陈耀昌他在写的时候所特别去关注的，就是台湾女性究竟在整个历史洪流当中应该是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其实你有发现 Tokito 的那个女儿
对
也很强势啊，
也是
也很强势，他连二骨头都不怕哦。
是
对啊对啊。
哦，可是很可惜啊，这个戏里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的角色。
没有，我一直都讲说台湾是一个实在很有趣的地方。以前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唐三公唐三妈的，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是原住民娶就是外来的这些汉人，而且是有轿子的，
是
这个图案其实都还在中研院里面都有，原稿都在。对，那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你看了会很惊讶。然后你不觉得吗？在台湾为什么特别要有嫁妆啊？
为什么
到现在还一直大家喋喋不休，一直在吵啊？就每次为了嫁妆事情啊，就翻脸啊。跟前两天才有新闻啊，就是那个老公就回去找岳父，就是大吵一架，然后打他这样子。
讲您怎么叫计真开不搞按个搞啊那的？
我不晓得中国那边的状况是怎样，外国有这样子吗？好像也没有嘛。
好像
你会觉得女生就像比如说志平的家里面，其实家里面最大的是谁？
老婆。
其实很有趣啊，我们一直在讲说什么父权，可是其实私底下台湾最大的是女生啊。
对
啊，你不觉得吗？
我们尊重女性。
你看我们有台，我们台湾有女总统哎，这全世界没几个哎，就连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其实都没几个。
是，那其他演员
有没有看到现在那个志平的脸好红？
其他演员，你觉得其他演员你看到哪？
没有，我觉得口条你继续讲，这个字你有兴趣的。
没有口条的部分，我特别觉得如果你讲这里面大部分是男演员，我特别推荐跟我同性的夏静婷，他演那个客家族群的这个领导者啊。对，我觉得夏静婷的口条表演到位，我还蛮欣赏他的。
我觉得里面很多的角色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在为自己利益在 fight 的时候，
对，
他就会显示出那种很坚毅的表情。然后当然吴康仁的部分他就是特别明显，甚至于他有模仿狗啊什么的，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实在是可能很 over。 就像我一开始来跟志平讲，我说李先德他进那个府城的时候，旁边啊卖他东西的，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印度那个，就是有人拍很多印度那个小朋友就弯搭了弯搭了那个样子，而且他后来让那个车夫停下来是拉他的头发哎、欸。所以他后面他会对那个蝶妹那么样的体贴，然后还帮他盖衣服什么，睡他们在外面睡的没有棉被啦，
毯子啦，
他们那时候在逃命，
在野外嘛，
在逃命，对啊，对啊。
哦、
所以我会觉得里面有一些，当然就是你可以其实马上分别出来，就是究竟戏剧化的东西在哪里。
你提到吴康仁哦，我觉得吴康仁在这部戏里面演出，他恐怕是要学最多语言角色的一个
最复杂的吧？
对他最复杂，因为他要面对原住民，他要面对这个扶老人，他要面对客家族群，他必须三种语言都会。
其实大家比如说有人分享那个图片。就是什么地点什么地点，然后 Tosinas 在哪里，然后客家人比较靠近，柴
城就是现在的车城，
客家人比较靠近原住民。其实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它几乎可以分成三等份
啊，
就是有就是可能汉族比较出入的地方，然后中间是混居的地方，
是，
然后后面是那个原住民地方。其实我很推荐啊，就是柯其化老师的儿子叫柯志明博士，他所写的一部剧作叫翻头家，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后面还有一部150万字的剧作，就是他就是在写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当时的那些番人，他们其实后来甚至有在管理汉人的状况。因为清朝他们一开始是用汉人来管原住民，后来发现汉人就很爱贪污这样子，然后就是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就把很多的土地什么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
是，
后来他们就想说，那不然我反过来，我用就是用番人来管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三等份的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其实甚至于有原住民，像这个就是黄远的角色，他后来一直活到就是甚至于有一位叫杨南俊博士，他都有去采访他，他那时候90几岁还在，他经历的不单单是清朝日治时期，
是
就整个三个朝代，对对对
对，
其实都有经历过，所以他所知道的东西啊，就会最值得去研究。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剧啊所带给我们大家 就是一个动力，就是你怎么样去更了解这些事情。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我们来讨论的就是斯卡罗，这是由陈耀昌医师他的小说《傀儡花》所改编的公共电视的历史剧，目前真的是大夯，所有网络上讨论，而且那天我在 Netflix 上面看到，至少昨天是他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名啊，就是
应该
既然他是历史剧，对，但是看的人非常的多，而且我相信大家不会是因为觉得啊，怎么看完说哎，他好沉闷 ？No， 一点都不沉闷，他里面所探讨的面向太丰富了啊，我必须这么说。但也许刚刚开始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不了解里面的历史人物的脉络，或者是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交错，没有关系，我请你可以慢慢耐着性子往下看，我相信
或者是在往前看这样子，
对对对，往下看往前看，你都可以重新去咀嚼它所要带给你的万味啊，这个太棒的一部很值得探讨的片子。
然后加上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些相关资料，
对，
你其实就可以分辨出来就是哪边是创作的，然后哪边是史实的部分这样子。
好，这个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弥勒雄，我们在30分之前要结束这个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看到去年有天桥上的魔术师，今年上半年有火神的眼泪，都非常的感人，现在有这个斯卡罗，下半年还有什么？
不是黄秋生演的是四楼的什么房客，
四楼的房客，
对对对，我讲是另外一部，我昨天有贴给你看，我现在忘记，反正就是公司后面其实一直都有，那他们其实有关相关，譬如说有些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固定的常态性的节目一直都有，那比较受瞩目的可能就是后面那个黄秋生准备要演的这个四楼的房客。
好，这也是首度在台湾的戏剧节目里面的主演哦。
我其实蛮就是期待就是将来有更多就是用原始的那个发音去讲的东西，就连我刚才提到那个客家话的这个戏也是一样，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很多语言这样子。
对，
台湾其实就是多语言啊。
对，我再强调一次啊，这个语言的美啊，一定是你深入去了解之后，你才会体会得到。尤其当它语言在戏剧元素里面呈现出来，跟情绪的结合，跟剧情的到位。一定要有这样的结合，你才会体会得出语言之美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弥勒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不得不看的这部戏，叫做《斯卡罗》。从《天桥上魔术师》一直到《火神的眼泪》，到目前的《斯卡罗》，我相信大家对台湾戏剧都有非常多的兴趣啊，也分着非常多的讨论。还是呼吁一下大家要看，对不对？
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或者是目前我相信在这个 Clubhouse 啊，很多很多。讨论的这个平台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可以的话，你听听看别人怎么看这个戏，但你自己要先有一点主见，或者有一些谨守的这个尺度啊，我相信你会觉得哎，好，
多去收集一些相关资料来看，这样
对，
因为历史总是有不同诠释的角度，
对，然后看历史跟看戏剧的角度不一样，好，再强调这个一点啊。今天我非常谢谢弥勒雄来到现场，那也这个也再次鼓励大家，也谢谢大家啊，在这个。早安台湾的我们的直播上面来帮助我们每次不断的这样子来现场，谢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我们就跟您说拜拜，明天节目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